我现在记住十一章，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那我们看问题啊，主耶稣重视祷告的原因在哪里？那祷告的重点先后的次序是什么？第二个，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一章哈，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你可发现，我们可以发现，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这是祷告文，我们常常在念的哈。但从这个祷告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先求满足神的需要，然后再来求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啊，这样祷告才会发生功效。那先求神的满足，先追求神满足神的需要啊，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个是祷告的对象，表示我们的祷告不是心理学家讲说你心里苦闷，你大声喊一喊把那个苦闷发泄出来你就没有问题了，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祷告是有对象的，那这个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我们有一个父亲，不是肉身的父亲是属灵的父亲，就是天，就是神那第二个，这个神在天上，所以有天国的存在所以这第一个。那既然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你可以坦然无惧向他求，因为他是爱你的嘛这是确定祷告的对象他是无所不能的神那第二句话开始在祷告，我们才提到我们祈求的我们祈求的事项。那这个祈求的事项里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句话都是在满足神的需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在天上是圣的神的名就是耶稣所以你看那个撒拉佛侍奉的时候在呼喊圣哉圣哉圣哉那个圣殿充满云烟神的名非常有力量，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祈求神的名在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个地方神的名能够被尊为圣那我们这请大家可以再深入去讨论其实这个祷告的每一句话如果要深入去了解可以讲一次道理神的名是什么，什么叫做尊神的名为圣。我们顺便一提我们上一次有听人在讲这个说耶和华这个名耶和华这个名字翻译上不是很正确的真的耶和华这个是念不出来的，但是以后我们改了以后就渐渐就不会再念耶和华，但是我们如果念耶和华也不算说是妄称神的名了，没有这么严重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天天犯罪了，一念到耶和华又犯罪了没有这样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的，所以有人在翻译这个耶和华他的动机也是好的，只是说翻得不太正确而已所以渐渐我们就不要念了，但是你真的念了也不算犯罪神的名是耶稣那神的名为圣，神的名为大那愿你的国降临，这个你的国代表什么？第一个，国家一定有一个领域第二个，国家一定有一个主权这个叫做神的国。那神的国在哪里？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的内心，那神的国也在天上所以这个愿你的国降临就是主权愿神的主权能够被实现所以当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尊重神的主权他就是在追求神的国降临那这个什么叫做尊重神的主权呢？比方说我有钱因为我有钱所以我要做什么，这是我自己可以做计划的不错。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你可以这样想。但是现在信了耶稣以后你的心中有神的国，你就知道说钱是神托付你的，是神的，但是神托付你的。 所以神对你的钱有主权啊，因此你要怎么用钱，你也要祷告神啊，神你要我怎么用啊？比方说我有我的孩子啊，有很多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有他的理想，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要读这个，你要做读那个，我们把孩子当作是我有的。但是当我们在念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神啊，我的孩子是你的，所以你要我啊，怎么样来教导我的小孩子，求你让我知道。那这个叫做愿你的国降临，是你在控制我，在掌管我的。时间也是一样啊，我们觉得说时间是我的哦，说我去租连续剧来看啊，我去逛街逛了一天，我睡大觉睡了一天，反正我的时间你能够管我什么？不错，这是你的时间。但是时间是生命，生命是神的哦，所以你在安排你的时间里面，你也要问神，神啊，你希我这样安排时间啊，是不是合你的意思啊？我一天24小时，我这样安排合你的意思吗？安排到连一段时间读圣经祷告都没有，这样合你的意思吗？我一个礼拜里面最宝贵的礼拜六也面对很多的 appointment， 这个合你的意思吗？啊，如果我们愿意追求神的国，你发现你的时间是神在掌管的啊，神有主权。所以这个愿你的国降临哈，这个就表示说你把你的主权交给神啊，所以有一首赞美诗说 I surrender all 啊，我向神投降啊，我交出来一切所有的啊。所以我们以前常常听到一个长老在讲这受托的真理，我觉得这个道理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受托，什么叫受托？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托给你的，你只是一个仆人而已啊。所以你要问问那个主人要你怎么用。如果大家真的都能够愿神的国降临啊，我想这个世界上啊已经太平了啊，神的主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啊，我们在处理金钱，我们在处理啊事情啊，如果你发现神对我有主权，你就会问说，神啊，你要我怎么做，不是我希望怎么做啊，因为我已经属于你了。哥林多前书说，你把我赎出了，我已经属于你了，所以你在指挥我啊。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愿你的国降临啊，哦，我讲神的国一降临就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我，就没有问题了啊。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神的国完全实现，我们一部分还自己在掌我们自己的权哦，所以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好，那下面一句就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天上没有受阻挡哦。这个天使，你看那个撒拉佛以赛亚书里面啊，用两个翅膀飞翔，神一命令啊，无条件的，一句话都没有讲啊，马上去做。这个就是天使的服事啊。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是我们人活在这地上啊，你头脑的想法有三个可能啊。第一个可能是你自己的意思，第二个可能是魔鬼放进去的，第三个可能是神的旨意。所以每一件事情你要先要审查啊，我现在头脑这个想法是哪三个意思？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魔鬼放进来的呢，还是神感动我的啊？所以你看那个犹大要卖耶稣，圣经里说啊，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面啊，这个是犹大，这个是从魔鬼来的啊。那这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是表示说没有我的意思啊，只愿你的旨意成全。也没有魔鬼的意思。那如果我们一个人能够一生以这个追求做目标哦，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啊，你即使像约瑟一样，你被卖到埃及，到最后你也发现说啊，原来神的意思是好的啊，因为他你们是要卖我，但是神是要差我来的啊。所以这个约瑟很懂得神的心意啊，因此啊，他到最后证明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哦，如果有一个人说啊，因为我今天是因为这个样子，因为啊谁谁谁谁谁的错误，所以我今天变成我这个样子哦，哦，我想如果从圣经上了解一下，不是这样子哦。约瑟虽然他的兄弟有很多的错哦，但是他站在神的旨意上，到发现他后来他变成宰相了，从别人的错误当中哦，神的旨意成全了啊，被卖与被拆。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被卖是人的错误，被拆是神的旨意，所以人的错误也可以成全神的旨意啊。因此这个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是我们每一天要追求的哦。所以我们每一个心意，每一个决定哦，要追求神的旨意。 好，那下面，好，我们日用的饮食哈，今日赐给我们。好，我们发现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哈，我们不是追求神让我们很丰富，而是求神让我们今天的饮食啊没有缺乏。这两个有差别的，因为信仰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你看以色列在旷野啊，这个神降玛瑙哦，不是说一次降七天啊，不是这样，每一天降玛瑙，你今天吃完了，那你放心哦，明天神还会降给你，但是你要有信心哦，你有信心你就不会烦恼哦。那到第六天你要捡双边的份，因为第七天神就没有玛瑙给你捡了，完全每一天都是靠信心啊。所以神不希望我们说求很多，但是神希望啊我们对他有信心啊。那每一天的生活你可以向神求，神绝对不会让你生活发生困难的啊。所以愿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基本生活的需要可以向神求啊。所以如果你没有车子啊，说神啊，你赐给我车子，让我至少也可以聚会，有东西，有个交通工具啊，我想神会听的啦。但是如果你说有的车子，神啊，大家开这么好车子啊，我开一个这 BMW， 我想这个祷告这很难成全的、啊、哦，因为这已经超过基本的生活需要哦，生活需要神一定会保证哦。愿啊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啊。那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啊，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啊。那有的翻译马太福音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一句话。我们仔细想有意思哦，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赦免别人。仔细想哦，那如果有一天你不愿意赦免别人哦，我对别人的赦免是零，我心里一直在恨别人，别人得罪我这么深。当你在念祷告文的时候说，神啊赦免我的罪，好像我赦免别人，那个是什么意思？神啊求你对我的赦免也是零啊，因为我对别人的赦免也是零啊，所以你求你用我对别人的赦免这个标准来对待我，就是你不要赦免我的意思啊。哦，所以我们在念祷告文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在想哦，啊、哦，赦免我的罪，好像我赦免别人一样，你心里要先赦免别人，百分之百赦免，然后你才能够求神照着我们赦免别人的程度来赦免我们。哦，那如果我们真的照祷告文这样做，我想人际关系都会很顺的啦。因为你从心里面就赦免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好，所以有这个祷告文哈，我们再看哈。这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遇见试探这个是很危险的啦，啊，好像一个 current 一样啊，暗流一样，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我没有问题啊，遇见试探我也没有问题啊，哦，很危险哦。遇见试探啊，人常常会倒下去的。所以说啊，为什么说基督徒不要跳舞齁、哦、你如果翻圣经啊，圣经也没有讲不能跳舞，有没有？谁找得到圣经不要跳舞齁、哦、但是啊，为什么不要跳舞？你进入跳舞你就进入试探里面啊齁、哦、真的是进入试探里面啊齁、哦、如果你跳舞不是进入试探，那为什么要男的跟女的跳，你不同性跳？这你要男的跟女的一跳，就是里面有问题啊，哦，里面有一个试探在里面啊，哦，所以跳舞本身不是罪，但是当你进入跳舞的时候，你已经进入试探了。可能这一次我没有问题，两次我没有问题，五十次我没有问题，但是你已经进入试探了。好像一个人去游泳，哦，游泳池里面游泳是最保险的，那你就要去大水沟里面的，证明你很行，这也可以啊，啊，下去就起来，下去又起来，但是水沟里面有暗流，你不知道啊。有一天你潜下去，别人在岸上已经破了世界纪录，怎么还不起来？那就完了啊，是不是？因为你已经被暗流卷走了哦，跟这个一样啊。魔鬼要打败一个人哦，绝对不会说啊，你弟兄啊，这里很苦啊，来啊，你也不会去啊，很苦我怎么去？哦，这个魔鬼引诱人一定说啊，张弟兄啊，这里很 romantic 啊，这里很快乐、啊，让你舒服啊，啊舒服啊就去啊，反正我很警醒，我不会有问题啊啊。那问题就在那个地方了，进入试探啊、哦，你不一定会死，但是很危险呐、啊。所以求神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啊。那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是什么？魔鬼啊！求神救我们脱离魔鬼啊！我以前在洛杉矶听到一个我们姐妹的信徒讲啊，因为他的太太啊犯鬼， 常常魔鬼会抽动他的鼻子。哦，后来他现在就不信鬼神了、啊。他说：“如果有魔鬼，为什么他不来找我？”我们听了之后发鸡皮疙瘩。我讲了这么大，如果有魔鬼，为什么不来找我？因为你不知道，所以神赦免你啊。好、哦，如果一只鬼跳在你的身上，你受得了吗？哦，你受不了的啦。啊，后来他来信主了，他才明白灵界的事情以后，哦，他就说啊，主啊，真的对不起啊，哦、我真的是不知道讲这样的话。哦，不要让我们。就我们脱离凶恶，要脱离魔鬼啊！哦，你看一只恶狗在路上吼来吼去啊，你就不敢过去啊，是不是？哦，有时候我们出去散步，有的人他拿着什么，拿着这雨伞啊，有这样拿着要防备啊，恶狗你不敢过去啊！啊，魔鬼比那恶狗可怕的多了啊、哦！所以不要让我们遇见啊，要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下面还有一句哈、哦，我们这个没有这里没有讲哦，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啊，这一句话也很重要啊！国度是神的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圣工啊，我们要认识啊，国度是神的，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呐、啊。哦，所以在教会里面做圣工，不是权力把抓哦，我的不是这样的、啊，国度是神的，你是无用的仆人呐、啊。哦，权柄也是神的啊、哦，所以如果做圣工有果效，这是因为神的全能，不是人呐、啊。啊，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而已啊，所以要归荣耀给神啊，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于神的。但是如果国度、权柄、荣耀都属于人的，你心里只要有这样想法，问题就出来了，教会纷争就出来了。哦，所以这个祷告文呢、啊，就讲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好、哦，这个祷告文呢、啊，每一句话都值得讨论。好、哦，好，那第五节一直到十三节在讲啊，我们祷告的态度。好、哦，这个祷告的态度，第五节啊到第十三节在讲啊，有一个朋友把。去访问他半夜，然后他到隔壁里面去敲门哈，因为我已经关了，不能给他起来哈。但是我告诉你，他情辞迫切之求，就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个有一个先决条件哦，就是因为后面讲哈，说你们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晚上去敲你隔壁的门看看呐、啊，他不开门，你再敲。你再不开门，你再敲看看，啊、哦，不一定他就打911警察来把你抓起来，不然就枪打出来，一枪把你打死了、哦、因为隔壁人跟你没有关系啊，他并没有欠你东西啊，啊，你一直敲门做什么？哦，所以我们当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哦，神本身并没有欠我们什么，哦，所以神没有听我们祷告的义务，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啊。好、哦，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断的向神祈求呢？啊，原因就是因为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怜悯我们，哦，他爱我们，所以在他的怜悯爱的之下，我们可以不断一直向他求，哦，所以他就会动怜悯的心呢，给我们开门，赐给我们，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了解的，哦，要仰望神的怜悯，哦，如果这一点忘记了，我们就没有想说神怜悯我们，这样一直敲一直敲，你也没有什么果效。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教会要举行献堂礼啊，那个负责人都很年轻啊。献堂礼以前就开始禁食祷告，哎，献堂礼那一次灵恩会也没有人得圣灵，哦，大家就很闷呐。我们不是从头一直到晚都禁食祷告，也没有人得圣灵嘛。后来就去请问一个长老，长老听，啊，他说你们有一点错误了，啊，就是你们把祷告当作理所当然了，只要我一直敲门，神就会开门，你忘记了，这是要神的怜悯呐。哦，要神的怜悯，哦，你才会开门呐、啊，所以这个十三节就说啊，你们尚且不好，如果你看英文翻译节，这个尚且不好，或者翻作什么？英文翻作什么？尚且不好，英文翻作什么 ？Evil， 哦 ，Evil 是什么？邪恶，哦，是邪恶。那最爱我们是父亲呐、啊，为什么圣经用邪恶这一句话来形容呢？这是比较问题。啊，比较问题，啊，我们最爱我们父亲这个爱啊，在天父的爱的比较之下，你发现最爱我们那个父亲的爱也变成没有什么了，哦，变成没有什么，这是比较问题呀，哦，所以既然最爱我们的父亲，你祈求他就给你，寻找他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最爱你的父亲都会这样做了，何况那个天父他的爱大到你没有办法明白。哦，你祈求他更会成全了、啊，所以你要对天父有信心了、 哦，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这里讲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啊。我们常常把它解释说三个，既然是要祈求，所以要出声音啊。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出声音，你才容易得到圣灵。我们有没有听过没有出声音祷告得圣灵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出声音祷告得圣灵，有没有？我记得几年前啊，我们伊丽莎白教会有一个弟兄哈，我们大家知道是谁啊？他祷告都不出声音了。有一次灵恩会啊，那忽然间觉悟了哦，这个得圣灵很重要。他一开口出声音就得圣灵了。哦，我大家想想看，不知道也没有关系的，反正就一个弟兄在伊丽莎白教会哦，你一出声哦，你就得圣灵了啊。因为这个出声也是代表你一种渴慕的心呐、啊。哦，你期望神的灵敏，你就出声祷告啊。哦，好那。第二个齁，就寻找就寻见，这个寻找要什么？要花时间啊。如果今天齁你在会堂啊掉了一块钱啊，你会不会去找？我们当中有人呢，如果一小时算起来大概三四十块钱，是不是这样啊？你花了两分钟，你就在公司里面就赚了两块钱以上啊，那个不值得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在会堂里面掉了一个啊好几克拉的结婚钻戒，我想啊，你就花了一天晚上，从每一个角落都找到底了，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哦，所以寻找要花时间。如果你真的觉得得圣灵很重要，时间已经不算什么了，哦，真的不算什么了。那你如果跪下来祷告个五分钟、半个钟头，啊，我已经花这么多时间了，这个就从你的表现里面就证明说，哦，你觉得圣灵还不是很重要，哦，你看我们人在世界上赚钱哦。你投入多少的时间去啊？哦，那如果有钱可以赚哦，在晚上人打电话给你说我要跟你订什么东西哦，你也不会说你为什么这么晚打给我，是不是？哦，感谢你都来不及了。哦，再远的地方开车你也过去了，因为有钱可以赚啊。哦，所以你看，为着要赚这个很有价值的钱，你花多少时间？但是为着要求圣灵，我们觉得半个钟头太多了。哎呀，神怎么这么这样？半个钟头还不给我？哦，是这样。如果真的我们真的觉得圣灵很重要，你就不计算时间了。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啊，他祷告一直求不到圣灵，然后我跟他建议啊，我给方法，你可以求得到。哦，什么方法？我说你跟主耶稣讲啊，哦，说我很渴慕圣灵，所以你不给我不起来。哦，他说我不敢试，哦，他不敢试啊。哦，你如果真的下决心哦，在神面前呢表示你的渴慕，神啊，我很渴慕，所以我不计算时间了，神就灵敏就给你了。所以这个寻找就是比较叫时间，嗯，那叩门是什么？叩门就是要力量，但是这里讲这个力量啊，不是指的体力，哦，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不是要有很用力啊，不是这样，哦，要用你的心，你要心要很迫切，好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呢迫切到汗流满面了，哦，然后好像这个血滴流下来一样，哦，越迫切你就越容易感动神啊，那你越渴慕就会越迫切啊，你的心力整个都投进去了，哦。这个叫做恳切，哦，所以这个叩门给你开门，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哦，还没有得圣灵以前啊，每一次祷告都流汗，哦，我看过一个弟兄哦，真的每一次祷告都流汗，一宣布他今天得圣灵了，他就没有出来，在那里从此以后都不会流汗了，已经得圣灵了，哦，为什么要流汗，哦，但是如果我们要祷告要得到神的垂听，要恳切，你一恳切下去啊啊，常常你满身大汗啊，哦，真的这样。所以祷告要得到神的垂听，第一个啊要祈求，第二个要寻找，第三个要叩门啊，这是一个秘诀。好，十四节哈，一直到二十八节哈，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六节哈，是神的国临到啊，主耶稣告诉他们哈，靠如果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二十节，哈，哦，所以今天我们得到圣灵，哈，也靠神的灵能够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好，那在其他的圣经节里面，在马可福音呢，好像是马可福音，哈，哦，那主耶稣啊，有人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哈，哦，那主耶稣就讲两点，第一点，哈，哦，如果一国自相纷争，就成荒场啊，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所以指着说，哦，这个不是靠鬼王在赶鬼的，一国不会自相纷争的，啊。那第二个主耶稣讲哈，如果把圣灵的工作讲做邪灵的工作哈，有没有？什么会发生？ 啊，亵渎圣灵的，他的罪永不得饶恕。哦，我记得我听过一个见证哦，我们在台湾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小朋友到教会里面来求圣灵，哦，啊，得到圣灵很高兴啊，因为很忧虑。哦，他住在乡下，那然后他就去跟那个乡下的他的这个村庄的人见证，说得圣灵很高兴啊，很忧虑。哦，那个乡下的那个年纪比较大，十七八岁。我就说啊，那得胜你怎么一回事？你就祷告给我看。那个小孩子也很天真啊，就在那个田埂里面就祷告给他看了、啊。我得胜你就这样哦，哈利路亚，就灵眼开始流利。后来那个他隔壁那个青少年呢、啊，就一脚把他踢到水沟里面去了。哦，哇，那个小孩子就哭哭啼啼回到家里面了、啊。他爸爸问他说什么？他说、哦、我就祷告给他看了、啊，说得胜你怎样，怕他把踢到水沟里面去。好、哦，后来那个青年呢、啊，啊，有一天呢，他过两三天了、啊，他去工作。不晓得怎么样，那个土堆下来啊，他有那个耙子，那个很尖锐那个耙子，那个土一堆下来啊，他就趴到那个耙子里面，就穿过他的身体，他就死在那个地方了。哦，那还有一个就发生在台湾的三地教会，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有一天遇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哦啊，那个弟兄本来是天主教徒啊，哦，他问他说，最近为什么没有看你来教会？他说我去真耶稣教会啊。然后天主教的那个神父就骑着摩托车，他就把那个油加得很快，呼呼呼就这样。哦，他说你就是去那个祷告像这样那个教会啊。哦，后来那个天主教的神父骑摩托车骑下山啊，就永远不再起来了，他骑到山谷里面去了。哦，就死在那个地方了。哦，所以这个亵渎圣灵这是很严重的罪啊，永远不得赦免了、啊。哦哦，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罪、啊。主耶稣在这样讲啊。那门徒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哦，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啊，哦，他亵渎圣灵永远不得赦免，要很谨慎哦，这一点要很谨慎。好，那在这个段圣经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看啊24节，污鬼离开了人身，就到无水之地啊，过来过去寻求可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檐去。25节，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26节，便去带一个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住进去，那个人末后的情况就比以前更不好了。所以一个人、哦、如果换鬼被赶出去以后啊，要马上带领他追求属灵的充实、哦、那这个属灵的充实哪里来的？就是他多听神的话，心中被神的话充满。那第二个，要多祷告，被圣灵浇灌。第三个，要多被神的爱感动、哦、就是要邀请神来把他的心占满了，魔鬼就进不来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哦、他犯鬼被赶出去以后，从此以后这信仰不冷不热也不追求啊，圣经里面讲魔鬼还会再回来 哦。那如果魔鬼再回来，这个人情况会更不好，因为魔鬼一进来他已经洗礼洗干净了啊，里面很干净啊，但是是空的，就带个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进来，那人幕后的情况就更不如了，就比以前更坏了、哦、所以这个被魔鬼做工来信主的呀，一定要追求属灵的充实、哦、那这样啊，他你就发现他越来越好。但是如果没有，魔鬼还会再回来、哦、魔鬼还会再做工、哦、所以说从主耶稣的话里面我们就知道、啊、但是跟这个有一个相关啊，有一个相关的这个题目、哦、就是我们也听过一些慕道者见证、哦、犯鬼了，然后去拜什么王爷，拜哪一个关公，结果拜完那个鬼就跑出去，有没有？我听过了，我听过好多见证啊。那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不是靠鬼王赶鬼吗？一个人犯鬼哦，他去拜这个没有效，哎，去拜那一神偶像很效了，鬼就出去了、哦、那不是靠鬼王赶鬼啊、哦、我想这个是、哦、大鬼小鬼串通好了。为什么呢？你一去拜他，那个鬼就跑出去了，所以就会让你认识说那个就是神啊，你就不会去拜天上的神啊。所以那个不是真的说魔鬼把另外一个赶出去了，魔鬼是同一国的啦、哦、魔鬼有很多的缺点啊，但是魔鬼有一个优点啊，魔鬼很同心啊，绝对不会自己纷争啊、哦哦、这有一个优点啊，就是魔鬼的优点啊、哦、所以你不要想说、啊、哪一个人犯鬼去拜那个偶像，说魔鬼出去了，那个就是魔鬼的优点啊，很通心啊，串通好了啊，让你就拜那个偶像就是真神，你不会再来拜啊宇宙的这个真神主耶稣啊。好、哦、这段圣经哈、哦、那我们现在再看29节开始。好、哦、比约拿更大的神迹啊、哦、 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啊，这个约拿的神迹是指的什么？啊，约拿的神迹指什么？对不起，我听不见了。对，约拿的神迹在鱼的肚腹里面三天三夜，那个讲什么？那个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表示说，我要有一个神迹给你看，就是约拿的神迹，只有这个再没有了。哦，那约拿的神迹代表什么？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三夜以后复活了，这个就是约拿的神迹了。哦，真的，后来，这个主耶稣复活了，这个神迹给他们看了。哦，所以这个邪恶的世代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哈，然后就讲啊，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话。看来，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这个人是谁？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这个人是谁？耶稣啊！那为什么耶稣比所罗门更大？你仔细看哦，所罗门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地上的智慧。但是所罗门一讲啊，那个示巴女王诧异的神不守舍，我天下人间有这么有智慧的？所以所罗门的话说啊，能够坐在你的面前听智慧话，这个人有福气啦。但是耶稣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讲得更有智慧，为什么？你如果看这个，看《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主耶稣的道是什么？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是赦罪之道，是生命之道，是恩典之道，是神国之道，是救恩之道。那这个是所罗门没有讲的，是更高超的道啊、哦！所以这里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所罗门都会使这个示巴女王诧异的神不守舍，那为什么今天主耶稣来传这么美妙的道理，你们不听呢？所以。这个示巴女王那个渴慕真理的精神、智慧的精神，就要成为一个标准来定你们的罪了啊！这主耶稣主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说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这个比约拿更大是谁？就是主耶稣本身了哈。啊，约拿去传警告给尼尼微，尼尼微人呢哈，从国王到百姓，连动物都禁食了哦。有没有看过动物禁食？有，以前我家在民国43年的时候，哦，他那个时候刚刚的从长老会来信主啊，哦，那个时候拜得很虔诚啊，禁食连鸡都鸭狗都没有喂啊，那个鸡都跳到桌子上去，哦，那个猪啊妈妈叫哈，啊，真的是这样啊，那尼尼微城的这个就从上面的笑连动物都禁食了。哦，三天啊，结果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了。但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就是耶稣。主耶稣来传警告，没有人要悔改啊。所以那个约拿当时那个事情啊，尼尼微城就要来定你们的罪了。一个更大的人来，你们不悔改，哦，这个世代人受审判是无话可说的了。神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硬心不悔改，不是神没有给他们机会。那现在33节哦，没有一个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者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哦。这里在讲心里的光，33节到35节哦，34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哦。所以这里讲哦，没有人点灯放在地下里面哦，然后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这个眼睛就是身上的灯，这是什么意思？眼睛是身上的灯，就是什么意思？眼睛如果明亮，全身就光明，这是什么意思？哦，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就是主耶稣讲，你看是看不见啊，有的人啊，要看你们所没有看见的，所以这个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就是说，如果你的眼睛有属灵的眼光，你的全身就光明了。哦，属神的眼光，你的全身就光明了。但是如果你的眼睛只有属世的眼光，没有属灵的眼光，你的全身就黑暗了。你就活在黑暗里面了，所以有的人在世界上很聪明，知道怎么读书，知道怎么赚钱，知道怎么经营事业，但是眼睛没有属灵的眼光，所以你看他走的道路是黑暗的，他整个心是暗的，因为他看不到神啊，神没有在他里面，他是暗的。但是有的人他有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到神的奥秘，能够追求神，所以神住在他里面，他里面就是光明的了。哦，所以这里讲说啊，什么叫做全身黑暗啊？就是眼睛看不到灵界，没有在追求神，你全身就黑暗。什么叫全身光明？你眼睛看得到神，你在追求神，你全身就明亮。所以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了啊。哦， 所以35节，所以你要审查，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啊，你里头的光啊，就是你里面有没有神同在啊？啊，如果你眼睛瞎了，你就看不到神了。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讲啊，说世人都被魔鬼弄瞎了心眼，看不见基督的福音光照他们。哦，弄瞎了心眼，不是说他眼睛看不到，他眼睛看得到，但是他看不到灵界的事情，他已经被魔鬼弄瞎了心眼，因为看不到灵界的事情，所以神的光照不进去啊，他里面没有光，所以在神看起来哦，世俗人的世界上的人，他里面是暗的啊，因为他看不到灵界，他没有灵在里面哦。但是在神看起来，我们每一个人有属灵眼光的人，他里面是亮的，因为他有属灵的眼光。好，好，我们现在再看37节哈，这33到35节啊，37节。啊，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啊，耶稣进去坐席啊。38节，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吃饭不洗手，哦，便诧异。这个效法耶稣大概这一点哈，可以不必效法吧？吃饭不洗手，哦，但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哈，哦，哦，但是这个主耶稣就对他说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勒索和邪恶。我们在其他圣经里面讲得更清楚了，主耶稣要借着这个机会来教训他们啊，教训他们什么？法利赛人只注重外表的干净，但是不注重里面的干净啊。那其他的圣经里我们可以去参考，如果你轮到领会，你可以去参考。主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这是什么意思？从外面进去就吃的东西，你不会污秽你的，你顶多吃坏了，肚子坏了这样而已啊。过了几天就好起来，从里面出来的是什么？你的心思意念借着你的话出来，就会污秽人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慕道朋友啦，或者说这个比较软弱的信徒，我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信徒去跟他谈话，我们就会有一点紧张啊，不是说他不好啊，就是说你这个我们人，如果你心哈，你心不是很洁净的话，有时候我们借着我们讲的话，就出去了，啊，那个人听了以后，灵里面就生病了。你用好多的时间把他医啊医啊医啊医啊，你再医好啊，啊，过来另外一个人去靠近他一谈话，又生病了，哦，他又不来教会了，哦，那你又去医医又医好了，哦，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跟进工作，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访问工作。那谁可以做跟进工作跟访问工作说？说啊，就是里面干净的人，哦，那这个里面干净，我们讲出来的话就干净。那就能够让听见的人得到造就。所以最困难的不是洗手洗干净，不是洗澡洗干净，哦，这个几分钟就解决了。最困难的是里面很干净，哦，就主耶稣讲清心的人有福了。那个清心就是里面没有杂质，哦，圣洁光明会发光那种心，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良心没有亏欠那个心，这个最困难，这是一生追求的果效，哦，清心的有福了。那从这里所发出来的这个心呢，啊，就能够造就人，哦哦，所以我们要如果要做圣工，要让人的灵性得到帮助，就是要从我们内心的改造开始的，哦哦，所以这里讲哦，法利赛人39节，主对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啊，你们里面却啊满了勒索邪恶。”第40节，无知的人啊，照外面也不是照里面的吗？41节，只要你们把里面施舍给人，凡物对你们都是洁净的，哦，所以这个主耶稣在讲法利赛人，哦，主耶稣跟施洗约翰在讲法利赛人，讲得很厉害，哦，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强烈的。施洗约翰在讲法利赛人怎么讲？毒蛇的种类，哦，主耶稣在讲法利赛人怎么讲？粉饰的坟墓，哦，假冒为善。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来慕道，毒蛇的种类，你想问他怎么走？他下次不来的时候，都一拳就把你打倒，哦。但是当法到这个文到当时这个施洗约翰在讲的时候，哎，那个文士法利赛人很乖啊，悔改就来受洗啊，因为有神在同工啊，啊，对对对，你骂得很对，我就是毒蛇的种类，所以我需要神的救恩啊。主耶稣也是这样讲啊，主耶稣讲粉饰的坟墓，有一句法利赛人听了，对对对，你骂得很对，我就是粉饰的坟墓，所以我需要你的救恩，哦，那今天啊，如果神跟我们动工哦，啊，有神的感动，在神的感动之下哦，你道理讲的再严都没有关系，因为不是你讲的，是神借着你口讲出来的啊。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灵在感动哦，你道理讲的很严哦，把别人说哦，你讲的好刻薄哦，那你别人就是下一次我不来了。 所以有时候圣灵正在同工的时候，每一个人被骂骂得很舒服，你讲得很有道理哦，祷告流眼泪，圣灵大做工啊，信仰在复兴啊，哦。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在感动哦，人讲得很严的道理，下次不来，这个张生不来，李四也不来了，哦，为什么？你怎么讲这么严呢？哦，所以这个关键呢，就是要有神在同工啊，哦，你看主耶稣啊讲得很严厉啊，哦，但是会得救的人还是照样再来，哦，好，我们再看这个42节开始一直到54节，这个42节到54节，如果我们轮到领会，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3章，天国门外的一群人，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啊。啊，马太福音的第6章有讲八福，天国的八福，但是马太福音23章有讲法利赛人的七祸啊，所以这个42节到54节哈，只讲6祸，我们大家比比看看还有哪一祸他没有讲哦。好，但这个6祸，我们因为时间已经啊，快已经到了哈，我没有办法很详细讲，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讲哈，很简单的过去哈。第一个，你们将薄荷茴香并蔬菜献上1/10，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这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第一祸是什么？轻重搞不清楚，哪一个重要，哪一个次要，搞不清楚，所以把次要的当作最重要，把最重要的忽略了。这个就是有祸了，瞎子领瞎子，把人带错了啊！这是第一祸，啊，第二祸43节，你们喜爱会堂的守卫，又喜爱在街市上问人的安，啊，所以把宗教当作追求个人虚荣心满足的一种手段，有祸啦！你们不是在追求神的荣耀啊，你们是在披戴神的名啊，在追求自己虚荣心的满足，你们有祸啦！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不知道哦。你们的外表很敬虔，穿上敬虔的袍子哦啊，讲的是敬虔的术语，但是你们的心呢、啊，压根底子，你们的心是在追求个人的荣耀哦，所以你们有祸了啊。第三祸45节，法利赛人回答说：“耶稣，你们也把我们糟蹋了。”所以法利赛人不服了。那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你们蛮当的重担放在自己的身上，自己一个懂指头。”啊，也不动啊、哦！这种难担的重担是什么？律法上的重担，你们要做这个，要做这个，要做这个，但是本身不做哦。律法上的重担呢、啊，要给人担，自己不做，所以你们也有祸了啊、哦！那再来啊、哦，47节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害的啊、哦！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欢喜，因为他害先知修造坟墓哦。那接下去啊。哦一直讲到一直到51节，那一个最大的祸是什么？就是他们杀害了最后一位先知啊、哦，也就是施洗约翰，以后又把神的独生子主耶稣杀掉哦，所以灾祸临到了啊、哦，这文士法利赛人的祸。好，那52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自己不进去，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这是什么？主耶稣在传道理，就是他传神的国。好、哦，那文士法利赛人有旧约圣经的知识，整个旧约圣经就是指往一个箭头，什么箭头？神的国要借着弥赛亚来到。好、哦，那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呢、啊，有这个知识，自己不进去，不接受主耶稣的道理，别人要进去，他也要阻挡，也不给人去信耶稣，所以你们有灾祸了。所以这53节哈，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法利赛人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54节，私下要窥听拿他的话柄。我们这句话就要很谨慎哦。人的话如果讲多了，一定会出毛病了哦，一定会出毛病。所以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呢，一直要主耶稣多讲话哦，然后从里面去抓毛病。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话要有选择哈。话多不如话少啊，话少不如话好，是这样哈、哦，不是不要讲话了，要讲好话，哦，这个哦，这是11章啊，那12章哈、啊，我们再。